美国一个智库公布的最新报告表示，在所谓的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使用这样的经济强制手段，而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未有制定任何国家战略来应对这样的措施。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手段会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国民航部门在今年4月致函给36家外国航空公司，包括一些美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在5月25号之前修改这些公司网站以及广告资料当中对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的称呼，使到它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这个是中国利用强制性经济手段推进政治以及外交政策目标的最新例子。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指出，中国一直以来就好像这样利用强制性的经济手段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将来这样的例子还会越来越多。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最重要外交政策倡议一带一路好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个当中，你会看到中国利用贷款、基础设施工程以及是其他的经济手段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份题目为是中国对强制性经济手段使用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强制性的经济手段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政策选项，亦都会限制美国决策者和美国公司在全球的操作性。报告当中表示，虽然美国亦都利用强制性的经济手段，比如是经济制裁，来迫使到目标的国家、企业或者是个人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强制性手段倾向于非正式。这样的非正式手段令到中国政府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报告的作者之一，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彼得·哈勒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一提问的时候表示，在公共政策领域，在言辞上，中国一直在宣称，在联合国经济制裁框架之外，中国不寻求采用经济强制手段。这些非正式手段令到中国的否认成为可能。而另外，这样的方式可以令到中国政府自如地加大或者是减少压力，不需要纠缠于是否已经达到制裁目的这样的问题。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德莱茨纳表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单止减少了自己国内的观众成本，亦都会减少目标国的观众成本。德莱茨纳表示，与其称中国的做法是非正式的，他更加愿意称他是被动的强势。通过否定自己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中国政府的做法不单止减少自己的观众成本，亦有助于减少目标国家的观众成本。在国际政治当中，观众成本指的是决策者在将某项的危机政策升级之后，却又是后撤，会遭到他所必须要面对的人群的惩罚，比如是威信下降，甚至是输了选举等等。哈勒尔表示，为什么说对美国有害？因为他实际上是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比如美国利用制裁来捍卫不扩散、人权等议题，公开对相关国进行制裁，美国是巩固了全球的规则和标准。他还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鉴于美中之间的不同利益，美国必须要对此作出回应。哈勒尔和他的同事在报告当中表示，中国的做法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未来5到10年影响更大。报告说，就好像中国在领土扩张当中霸凌邻国，影响到美国在海外的力量和国家利益一样，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做法直接影响到美国盟友的经济力量，并且影响到国家之间相对自由以及是不受限制的贸易。报告还表示，即使是中国不会直接对美国采取强制性的经济措施，中国的做法亦都会影响到美国盟友以及是每个独立的跨国公司以及是美国公司的行为。比如在未来的几年，亚洲国家在考虑和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联系的时候，都不会不权衡中国针对南韩部署萨德导弹所采取的措施。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针对中国的做法，美国并未有好好的战略。分析人士说，虽然在强迫外航修改涉台问题上，川普政府作出了回应，但是这个并不是战略。白宫说，中国当局的要求航空公司修改名称的做法为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威胁美国的航空公司，敦促各航空公司予以抵制，并且让他们告诉中国方面知，台湾问题应该由美国和中国政府来处理。报告最后对川普政府以及国会都提出建议，包括加强对中国强制性经济手段的监测，制定贸易补救政策， 和美国的盟友一起努力增加中国使用强制手段的成本，让中国意识到中国这样做并非是毫无限制。这本报告集中研究2010年以来中国利用强制性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或者是企业作出政策改变九大事例。这个其中包括2010年至2012年期间因为同日本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的争端，中国禁止向日本运送稀土。2010年至2016年期间由于挪威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是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中国切断了同挪威的贸易和政治联系。2012年至2016年见到因为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中国限制进口菲律宾的香蕉，并且限制中国人前往菲律宾旅游。2016年蒙古因为接待到访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遭到中国的经济惩处。2016年至2017年中国报复南韩同意驻韩美军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限制到南韩的旅游，并且削减南韩文化产品出口中国。2017年到现时，由于曝光中国对澳大利亚政治干预，中国可能试图减少前往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的数量。报告说在伊朗核武器以及北韩核武的问题上，中国同样是使用经济手段来试图影响事态发展的进程。在为报告发表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在涉及到台湾、西藏、新疆、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等所谓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强制性经济手段。他还指出，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定义故意采用模糊战略，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会越来越扩张。他还说，由于美国和这些所谓的核心利益都是有关联，将来这个可能成为美中竞争的领域。报告指出，中国和这些强制性经济措施在好几宗的事例当中，包括挪威、蒙古、菲律宾以及某些公司，例如是万豪酒店的问题上，看上去获得到成功。在其他的事例当中，即使是成果有限，中国亦都是藉此发出强烈的重要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